同学们做了一批护身符，上面是拿厚厚的树脂盖着菩萨像的，后面是没有大悲咒的，只有菩萨像。有的同修就争议说，因为这样的护身符上面的树脂，就透明的那些玻璃一样的树脂太多了，说菩萨的光进不去。请问师傅，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他自己做的，传过来看看了，传到观音堂去看看，传到我们那个弘法小组看看看。
哦，他就是有一个菩萨像，然后上面就盖了一层玻璃，底下后面是没有大悲咒的，就是这样。
啊，那没关系的，嗯。
哦，没关系的哈。
嗯，是说，我们请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符，因为有的时候厂家是不一样的，所以里边的像有的时候也是不太一样，有的像就比较非常庄严，非常美，很清晰，有的就稍微模糊一点。那像有的那个护身符，它那个菩萨的眼睛就很小，感觉都快闭住了。像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护身符的那个能量吗？
嗯，不会。菩萨的眼睛是闭住的，它不会开的。菩萨的眼睛是7分闭3分开的。
要给师傅开光佛珠的话，是不是什么材质的都可以啊？
嗯，可以的，就是不能透明的。
师傅您曾经开示说，佩戴佛珠手串可以保佑我们修行顺利，甚至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化险为夷。那请问师傅，对于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在选择这个佛珠手串的时候，在材质上有讲究吗？
木质的最好，木质，不要用这种玻璃呀、不要这种都不好的。还有佛、还有木质上面不要刻有菩萨的像啊，还有哪怕是个佛字啊都不要有，光光的啊，非常的干净啊，像心一样干净，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那个之前有开示过金克羊，就是属羊的，那属羊的人能戴那个金首饰吗？
金克羊照样可以戴。
嗯，
因为金是属于泛的金，泛金是外金，不是内金，就是外面给你挡灾的嘛，带金的都是挡灾的。
咱们东方台的那个结缘的菩萨像，我带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就有同学推荐买那种金的那个纯金的佛像嘛，但是总是觉得咱东方台的那个佛像看的时间长了以后看觉得比较好，别的佛像看的都不如这个好。
嗯，
这个，您说带咱东方台的那个佛像好，还是带那金的那个？
当然带东方台佛像好了，这个又不是说金银铜铁的问题了，这又不是因为你谁是哪个价值高你就带哪个菩萨，菩萨不来有什么用啊？
是是，
对不对？你带上了菩萨来保佑你的多好，因为菩萨有我们的东方台菩萨又不会看你穷啊富人的了，一视同仁，平等心啊。颜色有点偏那种啊，就是灰暗的那种黄色。很深沉的这种，这种木头呢比较牢固。你比方说黄杨木比较偏淡，啊，檀木比较深沉，啊，黑的佛珠戴在身上，阴气也会有一点阴气的。
哦，
所以最好的就是木头的本色，啊，
木头的本色，
木头的本色戴在身上可以防灾的，所以都有讲究的。你去看比较深的。一颗一颗大的佛珠就比较深，你看当年鲁智深戴的全部都是黑的，一串，对不对啊？为什么？
对对，
它有能量体，它可以用这些黑的，它可以成为一种啊超能量体。你去看好了啊，任何一种黑的东西，它就比较有力量。黑的东西，我问你啊，你榔头黑不黑啊？铁是黑的吧？偏黑的吧？啊，对不对啊？啊。
师傅，他们你说他们不是带着佛珠有能量的人，带着那个他那个珠子就发亮啊，直接就是，
啊，对呀，
还甚至有光呢，师傅。
那当然了，啊，对不对？你佛珠带到后来，你身上正能量经常到佛珠里面去，你这佛珠当然会发光了。啊，你要是身上都是负能量，那个佛珠会暗淡无光的。所以人家前几天问我，有的人想做那种啊，这个叫水晶的佛珠，那我考考你了，水晶佛珠能戴不啦？
这不能戴
啊，
水晶水银的师傅开始说
啊，好了，知道吗就好了， 你说属阴的东西能够把它念出半道霞光出来不啦？好了，明白了吗？木生火呀，火过去嘛讲起来呀，对不对呀？火嘛什么了？火嘛讲过去讲起来就是财运呀。所以很多人，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些土豪、那些有钱的人为什么？其实他们不信佛，他们喜欢带串佛珠啦。旺火的呀，旺火的话嘛，就是发财呀，这还不懂啊？
哦，那是火呢？
哦，
那佛珠开光和不开光，你有区别吗？那你像那土豪也带着佛珠，估计有的不开光啊，师傅。
他们都开的，他们到庙里去开光，
哦、
但是要看的，有的开光根本像没开一样，有的根本
是的是的。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叫一个没能量的人说啊，我来开光，你说有什么用啊？你要找到高僧大德开光，当然不一样了。
是师傅，有的同学还这样想，哎呀，把一串法珠给师傅，师傅先在手上戴一段时间，戴上，然后呢，师傅再给师傅要回来，就能量大了。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真的，啊，这是真的，
哦、
啊，
是
的。你不信，让我戴一段时间再给他，那肯定好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就不讲了，这种事情太多了。啊，我用过东西，我送给别人，你看看保佑得到身体好到现在。有一个老人家，
那师傅您送我一个佛珠吧，师傅。
我们这里有个老人家，对不对啊？
对。
师傅带过一个表送给他了，你看看这个老人家到现在身体好的嘞，逢节过节，逢关过关，身体好的不得了，就这么简单了。一个小小的手表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啊，对不对啊？好啊，
师傅，根本原因就是源于菩萨的能量，
哎，就是能量。你不要讲的，你讲老实话，你晚上做个梦做到观世音菩萨，你至少第二天精神抖擞吧，浑身有力吧，这不得了的。这个东西，一个人，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你能够见到一个首长，见到一个大领导的话，你是不是特别兴奋啊？
对，
这不叫能量啊。
嗯，
大领导给你也叫能量啊。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供佛台的时候，那个菩萨像比较大一点的话就比较好，那我们在那个护身挂坠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稍微大一点比小一点好呢？
你这样好了，你弄个像锅子盖子这么大的护身符放在胸口挂着好了。你的智慧真的非常充裕啊！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弄个像锅盖这么一样的，前面弄个，后面弄一个好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比较灵验了，对不对啊？
对不起，师傅。
那人家没有护身符的，人家心中有佛，也比你挂个大锅盖好啊！听不懂啊？
明白。我那个因为上班的时候，要做就是念小房子的时候，念小房子嘛，那个我是可不可以就是拿那个您开过光的那个护身符，就是每次在念小房子之前我把它请出来，然后拜几拜，然后那个就是说提醒一下，然后念小房子可以吗？
你家里有佛台就不要这么做了。
啊，是我是在单位里可以吗？
啊，单位里可以，没问题，嗯。
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念完了以后再把它请回来，放到书包里，可以。
对，这可以，嗯。
哦，我一直比较困惑。
啊，因为在家里有佛台的就不要这么做了。
哦。
因为你在单位里又不点香，所以你放出来倒反而没事，明白了吗？
哦。
因为点完香供过之后再放回包里就不尊敬了。
哎，台长，东方台这个护身佛。上面是前面是东方台的观音菩萨，后面是大悲咒，可以放个皮夹子吗？
那当然可以了。
可以的。
一定要后面一定要大悲咒的。
护身符要不要用红布包起来？
护身符是吧？
嗯。
护身符的话最好，护身符的话实际上最好，你如果戴的话，你就。
先生，不是挂在胸上，放在皮夹子里。
那个最好弄个塑料的口袋。一扎就放一放就可以了，用不着红布包。
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就是在钱包里可以放那个就是我们的护身卡嘛，然后那个护身卡拿来的时候外面是有一个塑料套子，那个套子需要拿掉还是 就套在
里面。放在里面，因为时间长了，这护身法会磨坏的。放个套子的话，不容易磨坏，还是好的，好吗？嗯。
啊，就不会对那个气场造成什么影响，
不会。
问题是护身符可放在钱包里，打开钱包那面就是大悲咒，记住不能是打开钱包看到菩萨像。请问师父，开示是这样的吗？
是啊，尽量看见大悲咒，不要去看见菩萨，因为你的钱包里边啊，这些都是阴的东西，而且呢，你平时又不是正规在念经，只是到了有问题的时候，菩萨会给你加持，通过这个护身符会给你直接到你身上加持你的。所以这个护身符最好平时不要老看见观世音菩萨，因为你不尊敬的情况下看见菩萨，反而对菩萨不尊敬，听得懂了吧？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
你在掏钱的时候看见观世音菩萨，你说说尊敬不尊敬啊？
不尊敬的。
好了。
好，感恩师父。
台长，关于护身符是卡片，可不可以挂在脖子上？
不可以。
那护身符的
没有的时候，去问东方来要一个不就好了？
台长，那护身符的挂坠，吊坠，它有长有短，是不是短一点好，长点就不怎么好了？
啊，不知道，随便的，短一点能够挂在心上面，长一点挂在下面不是好，不是太好，越往下反正越不好。
睡觉的时候能带着护身符吗？
睡觉时候如果边上没有男人的话，你可以带着。
压一下也没什么的。
没事，因为护身符晚上在身上，菩萨根本不来的。
明白了。
明白了吗？只不过到了有危险的时候，或者白天啊，你在拜佛的时候，双手合掌的时候，它里面就有感应了。明白吗？是一种能量体，并不是菩萨整天在里面的。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菩萨的时候，我们也很尊敬他。
想问一下师傅，戴佛珠和脖子上的挂坠有什么区别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都是好的，戴佛珠的话呢，就是说让你这个心啊能够守住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乱动。戴挂坠呢，就是让观世音菩萨常住在你的心，实际上呢并不是菩萨真的在你的心里边，而就你戴这个佛珠之后呢，它会有一种佛光出现。当你碰到一些不好的气场的时候，佛光就没了。但是呢，当你碰到一些好的时候，这佛光就会闪闪发亮。那么给你灵感的时候呢，通过呢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呢，会让你脑子产生一些菩萨跟你讲话的那种感应，所以你就会突然间想到，哎，我不能这样吗？我不能那样吗？实际上是佛珠感应。当然这个佛这个是这个挂坠的反应，所以挂坠绝对比戴佛珠还要厉害。戴佛珠呢，就是首先让你看到你是学佛人，第二你要常念经，第三这个佛珠戴在手上你不能做坏事啊，你用两个手经常去做坏事啊，这也是一种戒律啊，佛珠戴在手上也是一种戒律，现在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好，感恩师父。那么想请问一下师父，我们现在戴的观世音菩萨护身符，因为一直有新的不同款式的边框和项链出来，同修们为了好看，经常不同款式的护身符换着戴，和一直戴同一个护身符，这样子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的效果是一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是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换件衣服了，你是不是还是你本人啊，傻姑娘？
对。
你换件衣服了，你就不是观世音菩萨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小王，你姓王，你叫小王，你换件衣服变小张了，傻姑娘。
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是叫小王。
我随便讲讲的。
我知道了。感恩师傅开始。
那个台长，我还想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就是有点好像害怕，不敢睡觉，然后我就是放着，就是小声放着那个百人的那个大悲咒那个音乐。然后身上带着护身符，然后手上带着您给开光的那个 小叶紫檀的手串，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护身金卡呢就是放在枕头底下，要是特别害怕呢就是把它握在手里，可以吧？
你这样的话呢，这样吧，啊，你呢，手上拿着佛珠，啊，胸口嘛戴着挂坠，啊，然后呢，头顶着那个，啊，然后呢，把那个师傅的弟子证呢，啊，按在脸上，然后呢，啊，在脖子上再挂多串东西，啊，整个身上呢，全部把佛的东西弄完。你吓人呐、啊、你啊，你晚上还吓人呐、啊。
反正我有的时候就是过年的那个会儿，就是知道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我就有点害怕，然后那个就开始养成习惯了，就好像不带这些东西就不敢睡觉一样。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有能量的，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要带的太多啊。哎，带的太多真的怪怪的，你这哎。
那我就带个护身符就行了，是吧？
护身符，想着观音菩萨来嘛就好。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呀，好了。
哦，不是，我有的时候吧，睡觉之前就已经很困了，这个时候念七遍大悲咒我就清醒了，就没有困意了，所以，那我就上床的时候就开始念哦。
我没说话，你两种选择吧。好吧、
嗯、
你多拿一点那个挂坠，把全身挂满好了。
对不起，台长，我太愚痴了。然后还有台长，我有的时候三四点钟就醒了，然后一般都是等到就是四五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听那个您的那个问答节目，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可能就又睡着了，然后就做奇奇怪怪的梦，我是不是不应该听啊？就是听，比如说您的法会开示，或者是白话佛法，不应该听这种问答、看图腾的节目。
谁跟你说不要看的？不要听的？不要听我说给你们听干嘛啦？
不是，是不是那时间不太好？还是我有的时候就经常会人家那个问图腾的事情，然后结果我就做这个梦了。
好了好了好了，你听嘛就听、
哦，
你不要听进去嘛就好了。啊，问答都可以听的，
嗯、
看图腾的晚上不要听。
台长有段开示说，对同修说，你把菩萨挂坠取下来，放在佛台上磕头，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我心诚把这个吊坠放在身上保佑我，请观世音菩萨能够直接加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佛像，能够佛光普照，做一次即可，一定要等香烧完才能拿下来再戴上就不同了。请问台长，这段开示是不是针对个案的？而台长开光的护身符不是每一个都要放在佛台上请菩萨加持后再戴吧？
是这样的，对的，就是说个案基本上有些人呢觉得戴的这个佛像啊，戴那个挂坠效果不好，或者呢就是说没有挡灾啊什么东西的，他就可以放在佛台上磕个头啊、烧个香就可以了，再拿下来就效果不一样了。就等于手机啊，没有电脑，有时候不是不工作嘛，你把它重新重启一下，就等于放在佛台上，就等于把你心中这个挂坠啊重启一下，让菩萨能够就是那个光芒能够进入这个宝相当中，听得懂了不啦？
嗯嗯
嗯。
那怎么样知道自己的那挂坠必须得这样做呢？
你挂着之后效果好不好？你没感觉啦？比方说碰到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自己一叫菩萨，看看菩萨有没有效果，灵不灵？那就是跟你挂着那个挂坠都有关系的呀。很多人一求菩萨就灵，嘴巴里一求菩萨灵，跟你这个挂坠很有关系的呀。你不是这个挂坠，你怎么能够叫菩萨这么快啊？听不懂啊？
嗯，好，知道。
还有个问题，就我们有一个同修想问一下师傅，他有请过一个菩萨挂件嘛？但是这个菩萨挂件他戴过几天，然后就是说他想有另外一个同修觉得好看，他想结缘给别人，可以吗？这样？
可以。
可以的是吧？就是他自己戴过几天，就是没有吉祥在上。
他不是坏人就可以了。
不是，大家都是同修，只是另外一个同修觉得这个挂件好看，然后他自己又有。
对他好。
就想把这个菩萨挂件给他，可以的是吧？好，我知道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师傅，
我这个事情曾经跟你讲过， 如果你、你带这个挂件气场很好的人，如果你给一个气场不幸的人，你就会受他的牵连。听得懂吗？都是同修就没。
就是有些同修是刚刚接触佛法，也没开始念经，或者是刚刚开始念经没多久，然后呢，我们帮他结缘啊，菩萨挂坠，那、有时候呢会感觉到头晕，让他们自己呢也会感到心里存在疑惑。那、请问师傅，对于这种没还没有开始念经，自己身上业障比较重的或同修呢，师傅的开是不是师傅开光的菩萨挂坠能量太大了，他们戴上去无法承受呢，导致头晕？
是啊，不念经的话当然了，身上不念经的人又吃荤的，身上嘛脏的不得了。你想想看，菩萨不会去护法神要惩罚、就这么简单。
但是他这种已经带上菩萨挂坠的这种同修，那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劝他念经，劝他修心、劝他吃长素或者吃短素、花素都可以。如果他不行，那么叫他拿下来，否则不能头痛的。
好的，好的。
也就是每次大法会都有新款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出来，每次的吊坠一次比一次做得好，同修看到好的吊坠就把之前的吊坠包起来送到寺庙里了。请问师父，因为好是没有底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只要是师父开光的吊坠就好，还是需要做的更精致一些，精美一些，这样更让人起起对菩萨的恭敬心？
实际上讲句心里话，这个吊坠你做的再好也是这个样啊，对不对啊？你又不是一个大菩萨的像，你今天挂了这个吊坠，人家不会来说哦，你很漂亮边上，人家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呀，对不对啊？你老换干嘛？说明你有分别心啊，你还是没修好啊。你为什么就这个吊坠不能用用呢？用用不是挺好的吗？
我们是在单位里，如果是对着，比如说在单位里在外面对着那个护身符念经的时候，那个那可不可以上盘香啊？可以上香吗？对护身符，
护身符最好不要上香。护身符上了香的话，菩萨也不会进来的，因为太小了。菩萨是在很远的地方知道，实际上像一个联络点一样，中转站，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洗澡的时候带着护身符有没有问题？
不好。
要需要念礼佛吗？
最好能念，因为你要记住，当一个人完全光秃秃的时候，这个是不尊敬的，明白了吗？
哦，我明白了，师傅。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吊坠给同修时，应该坐台如理如法吗？因为有些同修他把那个菩萨的吊坠给狗带，这样子我们应该怎样去劝说呢？
这个人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呢、要看他发心的。如果他真的想让他的狗好，明白吗？但是好好的劝他，叫他念几遍礼佛就 OK 了，就没事了。如果这个人是有意玩的，我告诉你他下地狱。
我们明白。同修啊，如果有同修梦到他把观音菩萨的吊坠结缘给他的亲戚，他这个亲戚是做会做法术的，这样会影响到这位同修结缘给这个菩萨吊坠给他吗？
会的呀。这个人如果做法事，就是等于相当于这个人心术有一点点不正。如果他乱搞的话，他身上灵性很多，他把观世音菩萨的像拿在这个光芒拿在身上去做坏事，那你他就造冤了，缺德了。如果他做好事，他就记得。
观世音菩萨挂坠的问题就是，要是说我想去做那个人，可是家里边亲人呢，他们没有开悟。可是呢，我若想让他们好，我就把这个挂坠结缘给他们了。他们待时间长也会相信观世音菩萨吗？
有些可能他能接受，要答应你能带，菩萨也会给他智慧的。
师父曾经开示过金的菩萨吊坠不可以融化掉，然后同修买的金的吊坠子也没有开光，也没有戴过，就是可以到原来金店换成别的首饰吗？就是已经买了还能退回去吗？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菩萨的挂坠，就是金子做的菩萨挂坠。还能不能退掉了？
最好嘛退掉，不要化掉。化掉你就有冤结，就是你有业障。
有业障。
退掉跟你没关系。
那就是他们别人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了，对吧？
对啊，那有什么办法了？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
能上完厕所的时候呢，还没有洗手，如果手不小心触碰了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应该念几遍礼佛忏悔文呢？
其实这个你只要不要芥蒂的话，应该没什么关系。
啊
啊！因为你只要没有这种污染的意念在里边，没有问题。
嗯
啊啊！其实你要说在人间完全干净很难，人间干净它是讲的是心灵可以完全干净，而人的肉体是在这个五浊恶世不可能完全干净的，明白了吗？
是，
你手洗的再干净，你还是有细菌的。啊、
是、
啊，所以为什么医院里要有无菌室啊？就这个意思、
嗯、
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啊，如果挂坠如果就是说弄脏了，是否可以用纸巾沾热水擦拭呢？
可以，你用那个湿巾纸都可以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师傅，就是那个在低头打扫马桶的时候，挂坠从那个领口跑出来了，然后碰到马桶标了，没掉地上，这种挂坠还能戴吗？
念一遍礼佛就可以了。你以为菩萨是跑到你挂坠上来的？你心里干净、
嗯、
挂坠就干净，菩萨都能感应的、
嗯、
菩萨就等于把你当为、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发射天线一样的接收啊，只是一个接收器。
对吧，不小心小孩子就是洗澡时候把那护身符给尿湿了，请问这个怎么办师傅？
如果尿湿啊，小便啊，是小便啦、
啊啊，对，就洗澡的时候，他坐在里边，他很小的孩子，
嗯、那
不管尿尿给尿湿了。
那不管的，那赶快换了，不能用了。
哦，那家人要念几遍礼佛，师傅？
21。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再见，
师傅再见，嗯。
师傅，请问师傅如何判断菩萨吊坠掉在地上是帮我们挡灾了，还是我们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呢？这个问题
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
啊！你要是过去有人带着佛像做那种下流肮脏的事情，就掉下来就坏了。
嗯，
掉下来坏了就是不给你了，嗯、菩萨不给你挂了。
嗯，
如果你今天挡灾的话，就是很简单了。突然之间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你转危为安，车子撞烂了，人没事，他就帮你挡灾了。
嗯，
他挡灾的话他不会掉下来的，一般掉下来的话并不是挡灾啊，除了佛珠掉下来那是挡灾，
挡灾
啊，佛像不应该掉下来，挡灾他都还在原地啊。
哦，明白
了。上次有个同学不是在问，他说护身符掉地上了，他说这犯罪就是不能再用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假如说跟那个皮夹子一起掉在地上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就没关系，如果你单单一个护身符掉在地板上了、
啊、
那我告诉你这就本身他，我可能讲的是他碎掉了，但是一般的都是不尊敬、
啊、
你既然把菩萨像掉在地板上你就不能再用了。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吧、
啊、
打个不大恰当的比方，
嗯嗯
啊，你比方说你吃东西对不对 啊,
啊
你掉了一个很脏的地方了，你拿过来，你一个苹果掉在地板上，你可以把外面再削掉呀，
嗯，
那里边还能吃不啦？很多人为什么就不吃了啦、
嗯？
虽然把外面削掉了，这里边都还是觉得很恶心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菩萨挂坠不小心掉在云龙馆更衣室的地板上，菩萨像朝地下，是不是不能用了？
啊，应该没问题的，就是。无心的无意的念几遍经没有破损就可以。
哦，再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
三遍。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那个就是那个护身符啊，如果就是掉在地上摔碎了的话，那个拿去哪里呢？
护身符地板上掉碎了，报告好，拿去啊。
然后呢？
先放在那里，先放在自己那个房子里包包好，到过了3个月把它处理掉不就好了？
啊，处理掉哈，行。那如果就是掉在就是掉在床上，就是没有摔碎，但是不小心踩了一下。
这个没关系的，嗯。
没事的哈。
嗯嗯。
就是掉在某些地方脏的地方就不可以了，是吧？
脏地方不可以的，嗯。
污浊之气上去，污浊之气上去也不行，踩了一下，如果踩的整个踩的头向上也不可以了。
哦，那个护身符很小哎，就是挂的那挂坠那个。
很小的一个人，你可以去涂他痰不啦？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踩的话，那肯定就是不行了，因为很小嘛，一踩肯定全都踩到了，就不行了，是吧？
同修想问，他的女儿在洗澡时，是上大学的女儿在洗澡时把挂坠拿下来放在床上，然后睡觉的时候把灯关了，爬上床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挂件，他就说对不起菩萨妈妈，念了几遍七佛。请问师傅这个还能用吗？
嗯，可以，没关系的。嗯，孩子一个人就没关系，如果有两个人就。
是说这个吊坠啊，如果不小心放到洗衣机里洗了菩萨的吊坠，这样就不能再用了，是吧？
对，不能再用了。因为什么？洗衣机虽然看看是水，实际上里面什么裤子啊、裤衩啊，全部都洗的，不能再用了。
不能再用。哦，还要需要念礼佛吗？几遍？
要七遍。
小孩子无意把新请的吊坠扔到垃圾桶里，垃圾桶有荤的，吊坠有盒子包好的，请问这个需要念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
三遍。
嗯，三遍。这个吊坠还可以带吗？
嗯，不能带了。
嗯，不能带了。好，感谢师傅。小孩子去年丢了一个吊坠，过了很长时间在床下发现了，菩萨像没有坏，这个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
五遍。
好的。还能带吗，师傅？
不能带了。
不能带了。好，感谢师傅。
师傅，菩萨吊坠丢失一年以后在柜子后面的地上找到，吊坠完好无损，请问这个吊坠还能带吗？是不是要念礼佛大忏悔文？是不是要把佛台上是不是要把吊坠放在佛台上请菩萨加持以后才能带？
带在身上它就会有菩萨加持的，没关系。
哦，
嗯，你要多念，最好嘛念个三遍礼佛。
另外还有一位同学问一下，他的一个护身符放在，就是不小心放在卫生间放了一晚上，那请问这个护身符还可以用吗？要念几遍的礼佛？
护身符放在卫生间，一般的话，讲老实话，你也用不着，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也用不着换。为什么呢？护身符呢，这个东西非常的奇怪。它呢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身上有能量，它就产生光和热，对不对？
对。
你如果一个人，比方说一样东西不放在你热的手上，你怎么会热呢？对不对？那你这个护身符放在不如理如法的地方，你说菩萨会来不啦？
对。
没有的话，当然你就等于一样物件放在卫生间一样，只不过是不大尊重。从理念上来讲，你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
好的，
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我想请问一下，我同修有护身符他丢了，他需要念礼佛吗？
如果他护身符丢了，对不对？他应该念的。
要念几遍啊？
护身符丢了，一般的念个七遍就可以了。
我现在佩戴的菩萨像背面的大悲咒字有些模糊了，是否可以换下来？在那个从法会新请回来的那个菩萨像
可以，
这样的话跟菩萨说一声，还是
要
念什么经呢？
说一声
就行。那换下来是怎么处理好，师傅？
先放在边上盒子里，放在专门放香啊，放在边上先放段时间，没有灵气了就把它扔掉。
包好放在红色信封里可以吧？
对，
开光的那个护身符吊坠啊，后边不是有大悲咒吗？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汗水到里面以后，那个经文就有点模糊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念礼佛吗？
应该不要，
就继续带着就可以了，对吗？
带着可以，以后有机会换一个，说明他们制作的时候不精良，应该是不能水进去的。好了。
那如果换掉的话还要念什么经文吗？直接跟菩萨讲一下，就把旧的包起来换上新的就可以了。
不要了。
好。
我那个孩子嘛，他那个啥以前就是给他换回那个，就是开光师傅开光那个护身符吧，他掉过一个，他前后总共一根可能掉过两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老掉。
掉孩子是吧？
不是的， 他就盖那个开光那个护身卡嘛，就是
啊，掉了掉了掉没事没关系的，掉了嘛再弄了，自己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嗯。
哦。
有时候帮你打灾挡灾的话，它也会掉的。就像鱼，你家里养的金鱼缸鱼死了，也是帮你挡灾一样的。
哦，是这样的是吧？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护身符里面就是菩萨掉了，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这联络点没了，你听得懂吗？本来在你心中的联络点，
哦、
明白吗？
哦。
再设个联络点嘛就好了。
哦、
嗯。
如果师傅，如果冯修他退回来的护身符掉坠，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包包好，先找一个箱子，全部把它堆放在里边，慢慢的堆，堆到满了再处理，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啊。
好了，
以前我现在是请了那个观音堂的那个护身符了，那以前我们呢是人家跟我念的经的那个护身符呢，那怎么这种经
一样跟刚才说的这种人送到庙里最好。
哦，
凡是有形象的最好送到庙里，没有形象的给我放在家里放半年一年的就把它处理掉。
同修在群里，就是同修在就是结缘了观世音菩萨吊坠，是人家同修免费结缘给他快递的，但是收到的时候可能物流造成了当中的损坏，菩萨挂坠碎了，这个双方需要念几遍礼佛？
这个如果已经睡觉了，那就是说明啊，他的缘分跟菩萨的缘分不足啊，要叫他最好念个七遍礼佛就可以了。
双方都念七遍。
嗯。
好的，好的。
我带着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护身符嘛，就是他们上一次马来西亚带回来的，然后带在胸口，带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头顶部出来一个心形。
啊，带出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像一个心一样的一个心的一个图案
啊，嗯，就是这样，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个心。
这个非常好，这个是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好事情，这就说明你修心有缘分，跟菩萨缘分非常深，嗯。好吧，
太好了！我刚刚前面求过这个护身符，我跟对着护身符说，我说求求观世音菩萨，我说因为我这张卡呢，就是买了，然后到六月三十号这个上里面的钱就没用了。我说我之前呢也没想过打电话给师傅，我说但是这次我很想把这个里面的钱一方面用掉，还想我想跟师傅就是通通电话接接气，没想到我真的打通了，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师傅、
嗯。好好努力，继续努力会越来越好，明白吗？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开光的那个护身符太好了。
嗯，
就是我姥姥今年快90岁了，然后腿脚不太好嘛，然后还高血压，就走路就是有点晃晃荡荡的，然后好几次就差点摔倒，然后就是菩萨救了他，就有一次就摔到那个坐到那个我家那垃圾桶上，把垃圾桶都坐碎了，然后人起来咋也没咋地，然后还有一次正好坐在我那皮箱，正好在我姥那屋放着，然后一下坐在我皮箱上了，然后起来也咋也没咋地，然后还有一次是就是正好就倒在那个凳子上靠背椅上了，就好几次都是菩萨救他，我姥自己都说，然后现在也自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说多亏观世音菩萨，要不他早那个就摔的就是起不来，在床上躺着了。
嗯，年纪大了，而且这个叫他把护身符挂在身上，嗯，或者
啊，对他挂戴着脖子
啊，戴在脖子上，戴在脖子上的话，他摔不坏的，听不懂啊，嗯，
是。
好了，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位老妈妈念经的时候看见我的那个挂坠，就是说，坠和链已经分开了，有一个像水晶矿的东西掉下来。感应的意思是挡灾了，因为我头一天去放生了36条的鱼，这个有什么意思吗？师傅，请慈悲开示。
是挡灾，是挡灾，嗯。
是挡灾了哈。
多念点大吉祥天女神咒，嗯。
多念点大吉祥哈。
嗯，好吧。
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好了好了，嗯。
我刚请了一个新的护身符，然后当天我也跪在菩萨面前，我们说请观世音菩萨能够再加持一下我这个护身符，让它能够有能量。然后我平时在家里上新疆什么的，让观世音菩萨能够接到我的气场，因为我没有佛台。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把护身符摘掉了，等我睡着以后我就梦见好像我带着护身符来回走，然后看见那个护身符就稍微有一点发光，
这个应该是好事情吧？
好事情啊，因为你求的，菩萨给你显灵了。
哦，不，就是他的菩萨吊坠，他带着的跌倒的时候，他菩萨吊坠已经摩擦到也断下来了，掉下来。我知道他也知道菩萨在保佑他，就是这个菩萨吊坠要念礼佛几遍吧？
菩萨的吊坠念礼佛几遍？菩萨吊坠念掉下来、
啊、
没有什么损坏、
啊、
一般念一遍就可以了。
损、
嗯、
损坏了，摩擦到菩萨脸已经磨到磨
不用了，不要这个就念，这个要念二十一遍。嗯，
二十一遍哈、啊。
嗯，
要他自己念吗？
最好。嗯，
最好、哦、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我想我们的吊坠能量很大。就是我有一个同修，他癌症很厉害，那么他叫一个医生去就是把脉，如果挂上吊坠以后，他的脉象就好。如果他的吊坠如果挂在衣服的外边和挂在衣服的里边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吊坠的能量很大很大。
嗯嗯嗯、是的呀。
喂。
是有啊，是有的呀。是有能量体的呀、
啊、这个能量很大很大、
哎、
所以真的
要看的，有的人的身体属于敏感身体，他就会有能量接触到能量的能量场就大，有的人身体、
嗯、
啊，所以不是这种敏感的，所以他接触能量场就比较啊比较就是 normal 就是正常。
给我买了一根项链上面请个弥勒佛，我可以戴可以不戴吗？
可以不戴，
可以不戴啊，就是那个弥勒佛可以拿下来的啊，
可以拿下来、嗯、
那么我下来我戴了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拿下去还是戴着呢？
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项链上的颈脖子上链项链，我儿子嘛，然后他一直知道我是烧香的嘛，然后他就请个弥勒佛菩萨挂在这个项链上面、
哦、没关系的。
我戴了个几年了嘛，我进你这个心理法门我一直疑惑嘛，我就不知道戴好也不知道不戴好了。
很简单啦、
啊，
项链可以戴，前面不要有坠头。
就是那个弥勒佛的菩萨拿掉。
嗯，随便你啦，不要跟我讲。
啊。
不要跟我讲。
不是。
我就跟你说，金项链戴的没关系的，好了。
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讲话声音很小，我不大听到这边电话，可能。
很简单。
嗯、
项链可以戴、
嗯，
好了。
就是那个弥勒佛菩萨可以放在上面吗？
你怎么讲了半天听不懂的啦？
啊！
菩萨像你不是供的，就不要放在胸口。
哦，
好了。
他就是弥勒佛菩萨。
哎，听不懂的。
哦，不可以放。
我没说。
嗯。
哎，这是你们自己选择吧，不要跟我讲了。
我就是不懂呀，我就是问你呀。
不懂，我开始前面都跟你讲过了呀。
就是前面你那个电话我听不清楚呀。
听不清楚就是告诉你。
嗯。
项链这个东西可以戴、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脖子上戴的东西一定要自己拜的，不拜的就不要戴。
哦哦，我懂了我懂了。
我以前还没学心灵法门的时候，我有啊戴那个泰国的神像的项链
啊，
然后我学心灵法门之后就不戴了嘛，但是他们说不能乱丢，然后他们就叫我放在佛台上，然后可以吗？跟观世音菩萨一起，跟和那个啊、释迦牟尼菩萨一起放，可以吗？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如果你过去带了之后啊，经常很多幸运的事情发生，一直保佑你，那么就可以呢放在神台上。如果你呢啊这种啊经常带上去之后没什么好。那么你呢？可以，也可以啊，放回到庙里去结缘，啊。
OK。
听得懂吗？
好。
啊。
听得懂。
Hello， 你好，卢台长好。
你好。
啊，卢台长吉祥。
你吉祥。
啊，卢台长不好意思哈、啊，我现在所问的问题无意冒犯。啊，我首先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本身有念佛经经文了啦，然后我另外两个小孩也是有，大的呢他就还没有念诵那个，还没有闻到佛法、
啊、
那么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他目前带出那个泰国牌，可是他又非常相信我们心灵法门的佛法 他偶尔也是会在跟菩萨上香。嗯，他以前也是曾经有念过经文，后来又断了，断了又后来又跟朋友讲说带那个泰国牌又断，就是说曾经有两次剪断过，也是有念诵经文。现在他是带着泰国牌，我是很想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帮到我这个大儿子，能否就是说让他转换，让他信仰我们的心灵法门。可是我怕又动了他的因果，他目前状况时间导致，就是说还是中学生啊，晚上很晚才睡，可是白天又很沉迷电话。我是很想帮他念诵经文组合，我怕这样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吗？
第一，不会影响到他身体状况。第二，凡是正的佛像，他都不会排斥心灵法门。但是如果排斥的话，你就知道他正不正了。所以这种牌带着，如果有时候里面没有灵性进去的话，他也是这么带着。如果如果他有菩萨进去，那么他应该也会保佑他。所以像这些情况，最好的方法无所谓啊。如果一般的菩萨，你可以把它取下来，放在自己佛台上供一个月，然后把它慢慢包起来藏好，自己呢再换上精灵法门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挂坠戴的，那就比较圆满一点了。好了。
哦，可是卢台长他目前好像还很坚持，他也有跟我讲，他又想带那个心灵法门，因为他我是闻到佛法有一年心灵法门了啦，可是他看得到家里我本身身体的状况从好的一直不断的改善，所以他一方面前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又想带观世菩萨的佛牌，然后是说他想带的不是心灵法门，所以我非常期望。
你不要跟我讲了，你多话没什么好讲的，跟你讲随缘，现在不要，现在不要去叫他摘下来，等到他哪一天自己想换下来，他就成功了。好了。
好。
还有一位同修，他是之前皈依在庙里边皈依的，然后他现在呢不想用那些僧衣，还有皈依证，还有那个他说叫布兰小方，说布兰就是不穿僧衣，是围在腰上的布，小方就是有一块白布，说以前念经时候摊在桌子上有很多印。
对，
然后去哪里啊？他说现在不用这些东西了，该怎么办呀？
包包好，留个纪念，如果不想要也可以放在家里包包好，留个纪念也好啊，这些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不用说一定要送回庙里去吧？
不一定，不一定。
好的，师傅。
不是，就在博客里面，说那个供过的那个配件，最好自己不要用，或者不要给人家这样带着，是不是？那个配件有可能上面有灵性，你带着就只有灵性会上你身啊。
你供过的什么配件？
配件或者那些就可以带的那些配件
啊，就是菩萨的，比方说挂坠啊，什么吊坠什么的啊，这些东西呢，因为供过了之后呢，它会有灵性上去了。
嗯。
那么然后呢，你再挂在身上呢，不尊敬了。你比方说，你有个护身卡，你再供过之后呢，可能观世音菩萨或者有加持过。那当然了，你供的挺好的，你一拿到身上，你跑到卫生间，你跑到什么不健康的地方，你说你尊敬不尊敬
啊？那是不尊敬的
灵骨。但是开过光的你放在身上，对不对啊？
对。
那么你也到卫生间去，对不对啊？
对。
那没关系，因为什么呢？他菩萨不来。等到你有事情了，一求了，你心一动了，他就会来了。那个呢，供过之后呢，一直在上面了。明白吗？这但是不是菩萨在上面，可能是其他的灵界的东西，所以我就不主张供过之后再去啊。
要是有其他灵界东西在上面，你就是挂着，会不会这个灵界会不会上那个挂的那个身？
啊，绝对会的。
问一下，就是那个同修想请问，他带了一个吊坠，是黑曜石做的一个佛的头，是否可以戴呢？
黑曜石做的吊坠，
对，
是什么材料？你告诉我是什么材料的？
他说这个就像黑曜石，黑色的。
啊，曜石，药医药的药，石头的石。
对。
黑曜石做的菩萨的头像是吧？
对，一个佛头，不是，是那是佛头。
啊，那你说好不好啊？我考考你啊，你不是师父的弟子吗？
那么
现在我考考你，你说好不好？讲吗？
我觉得黑色的不太好。
不是黑色不好，专门一个头是不可以的。听不懂啊？
哦。
嗯，你说说看，不可以把一个头专门吊在那里边啦？你告诉我尊敬不尊敬啊？
哦，对对对，
你至少要有身体。你半身照的话都要有身体的，端着一个头的话不尊敬的，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这个同修啦，他以前请过一个玉的观音的一个挂件，然后他之前没有修我们法门嘛，他听别人说这个好像不太尊重啊，把菩萨带在身上。后来呢他修了之后知道可以带了，但是他之前带过拿下来之后呢，把这个挂件放在他的佛台上面，没有竖着，只是平放在上面。像这种情况他还可不可以把它继续拿下来带呢？
应该没问题。
再请问师傅，就是现在小孩子过生日，但基本上很多亲友都会送十二生肖的挂件，有金的有玉的，因为是十二生肖有一点动物的形象嘛，请问师傅这个能给小孩佩戴吗？
不要佩戴，放在家里玩玩嘛好了，看看嘛好了。
哦，好，那他如果之前一直挂着的，现在要把它拿下来，
那当然了，
是什么上小房子什么吗？
他说蛇就挂一个蛇在脖子上啊，蛇缠绕你的脖子你还活得了啦？你是属猪的就挂个猪在身上啊，你跟猪一样吃吃睡睡没脑子啊。
哦，那他现在那个拿下来需要念小房子吗？
不要念了。
哦，
没事。
好好，
这么小的挂件没什么用了，没有灵动。
手表和手链啊，包括佛珠，戴在哪个手上有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了。
请师傅开示一下好吗？
男左女右呀，这都不懂啊。
哦，女的手表又
不是手表啊，手表是戴在左面，项链戴在右面，听不懂啊。
手链戴在右边对吗？
啊，
然后佛珠呢也是这样对吗？
佛珠两边都可以戴。
哦，佛珠两边都可以戴。
手表你当然应该戴在左面了。
哦，
你手表就戴在右面吗？你是右撇子啊。
好的，谢谢师傅开示。
有个同修他手就是有个那个佛珠的那个手串，他想把这个手串呢挂，就是当成那个咱们观音菩萨那个挂坠的那个绳子，就替代他挂在脖子上，这样可以吗？
应该可以。
师傅开光的佛珠，就手腕上戴的佛珠15颗的，女性戴手腕上有点大，能否拆2颗保留13颗珠子？
13颗不好。你还不如11颗呢。
哦。
13这个字不好，你不知道啦？13上海人说13点呢，骂人呢。
哦。
13就是不是13不靠13八搭，13就是说这个怪怪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最好11，九，九是长久，永久，对不对啊？好了。
那可是11颗又有点小了。
那就12颗。
12颗啊，好的。
好吧。
那拆珠子的时候要念经吗？
你就念姐姐咒就可以了，心经姐姐咒。
啊，念姐姐咒。
你如果11颗太小，你不能把绳子放开一点的。
啊，
没脑子的。尽量用单数啊，不要用双数啊。
有些人说经上念了是不是会挡邪？这个是真的说法还是没有这回事啊？台长，
经上念会挡邪，这是真的。
真的。
但是呢，金项链呢，当然不如护身符好了。你请个，
对对对，
你请个观世音菩萨放在那，你说那鬼会来吗？你金项链相当于什么？是一种不相信的人挂在脖子上挡邪，那是可能的。 明白了吗？像我们学佛的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如果大家佛都不要去学了，脖子上每个人都套十串金项链好了，人家以为你是买项链的呢。
名字里面有那个银字的不好，那这个银的事物是不是会好呢？我们老讲银器，包括这针灸的都是要银针呐、啊，还有银器能够试毒啊。
你说金针不就好了？为什么说银针啦？你不能说金、
啊，
你不能说金针的。
不是不是说啊，就是说平时是佩戴的，它有戴银项链、银耳环，
可以的，全部都不
可
以的，银的东西都不好。
好
戴在身上要倒霉，听不懂啊？那是鬼，下面地府里面都有银色的东西。
哦哦。Okay,
所以为什么要烧烧锡箔纸呢？锡箔纸是什么颜色啦？
银色的。
好了。
还有师傅，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弟子有一条那个开光，就是给师傅开光的佛珠锁啊，佛珠颈链啊，那个108粒的，因为师傅有开示过，不要戴在颈上或者在穿在锁。弟子将它分成，就是分成四条，做一个手链可以戴在手上吗？
可以啊，
可以哈，
啊可以，
就是分开四条就可以当做手链来戴了。
嗯，对啊。
这样一条，它好像它刚好是四条嘛，这条我们可以直接四条都穿在手上吗？
对啊，都可以。
可以哈。
嗯嗯。
哦，可以可以，这样可以，感恩师傅。没有啊 ，OK， 感恩师傅。师傅你辛苦。
有同修。他问金手镯里边刻着心经能不能戴啊？
刻着心经嘛，总不是太好。
也不好是吧？
嗯，不是太好，因为你这个手什么什么烂事都做，脏的嘛，臭要死。
哦，好的好。
那个就是，大家说那个装饰啊，最好用金色的，白金什么也不好。那么人家戴手的那个表链是银色的。是不是也不太好？
银色的，因为它毕竟表链银色，毕竟它的面积很小，它不构成一种阴气。啊，如果大面积的那就不行了。啊。
有些那个上年纪的人就是习惯把这个钥匙挂在脖子上嘛，以防不是找不到嘛。
啊。
这钥匙是属阴的嘛，会影响嘛，就挂在脖子上了。有。
其实呢，钥匙和锁啊，这两个啊，我问你一下好吧，我考考你好吧。
哦，
哪个属阴，哪个属阳啊？
锁属阴，钥匙属阳。
好了。
好，明白了。
挂在脖子上有什么关系啊？
哦。
阳的东西给人家看着。阴的东西是。偷偷的啊，藏起来的、
啊，
所以你用这把钥匙去开这把锁，你的钥匙就是属阳的，
啊、
你的那个锁就是阴的，好了。
因为他不是同时又挂着那菩萨吊坠嘛，
啊，
吊坠又在外面晃去晃去的，你会不会
晃到后来就是心灵法门了，钥匙把锁打开了，
心打开。好的，感谢师傅慈悲，感谢。